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早期课第九册的时间。我们今天是要讨论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57节，快要结束的地方。赛事资料在每一节当中呢，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概念。在457节，赛事给我们的概念是，每一个人由你的内在自己安排什么样的自我，强悍的自我，或者是柔和的自我，然后呢，也会安排我们的自发性的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直觉性的自己。那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的内在在安排我们出生在人世间的时候，它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规划，他知道要怎么样设计这个外在存有的自我，怎么样让他能够感觉到自发性的存在，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跟内在做联盟。那上个礼拜是提到，到后来呢，鲁伯慢慢发现到他不是在往小说啦、科学小说啦，或者是诗歌方面发展，反而他会往内在里面去追寻。然后呢，到一个程度，到第九册的时候，在这个457节这个地方呢，他已经公开承认了赛斯的存在性，赛斯的合法性。然后赛斯就可以依靠鲁伯的自我做一个同盟，然后给鲁伯强烈的保护。那他以前鲁伯是比较顽固了，可是呢赛斯的说法是说呢，其实这些对他的内在来讲都是经过详细设计过的。然后呢，在458节下一节他会提到另外一个概念，这另外一个概念呢，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锦囊妙计，或者是如果你去看超人的电影，那超人从小孩子还没出生前就已经用飞船送出去了，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可以透过他身上的一个类似像水晶那样的东西吧，可以跟他已经死去的父母亲说话，而且他的父母亲还可以教他任何事情，甚至可以教他现在所面临的困难，甚至当这个 Superman 碰到敌人的时候呢，这个父亲还可以以他的意识形式直接跟这个敌人对敌。这个部分呢，在谈的意思是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呢，我们的意识，我们以为只有在我们的肉身里面嘛，除了受到时空的限制之外，我们还受到现在所面临的困难的当时性的影响或当时性的限制。可是呢，这个意识形式有一点像类似像呢一种吸引的作用。吸引的作用在上一阶层是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的吸引力作用是说，我有个想法，可是我必须要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想法吸引同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可是如果不是在物质实相的话，比如说像 Superman 的那个时代，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电信实相的赛斯那个层面，或者是电信实相那个层面，赛斯层面可能比电信实相还是更高一层，在那个层面的话呢，就好像说如果我要跟下一个阶层对谈的话，我只要把我自己的意识能量直接送过去就好了，并不会损失我个人的意识能量，也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当作 message 直接就送进去了。所以既然我是把我自己当 message 直接送进去的话，对方只要收到这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就可以如同一个活人一样跟我对谈，而且不管在任何时间之内都可以再跟我对谈，因为就好像我们播放录影带一样，你在任何时间你想要去取得这个录影带的资料，你只要把频道打开，电视只要一打开的话，这个信息就会进来了。所以这两个概念 各位你把它连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457节当中他提到，事实上是不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内在自己也好像是送一个信息到了物质的世界，而这个物质世界对物质的人来讲的话，它是有时空的，可是它其实是没有时空的。为什么呢？因为被送进来的人他已经被了解到他以后会怎么发展，碰到什么问题，而碰到的问题呢，它其实也是在我们说的百分之百的那种全然可以对应的这种类似像游戏那样，你任何时候你提出任何问题的话，你即便在物质世界它其实是都可以对谈的。所以这两个概念呢，如果我们把它合起来，我们觉得并没有太多的秘密了。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那在这个人世间的某一个片刻点，或者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活的时间的这一段时间，它其实就好像赛斯送个信息进来，那么那个信息进来它也是等于是一段活的时间一样嘛，它是活的时间一样。所以在这个对应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碰到什么困难，其实在设计这个意识形式的时候，它其实都已经被考虑了。所以在这里他才会说我们是有自我了齁。那现在当鲁伯慢慢感觉到这个知性的存在，或者是他的内在的存在的时候，鲁伯就已经感觉到了那个被提供的以及承诺给鲁伯的那一份全部的力量。换言之，就是当真出生在人世间的时候，他的出生的同时，已经包括在出生里面的那个同时呢，已经包括他全部这一生所需要的全部的能量跟力量。好，那就好像如果赛斯并没有来上课啦，可是他送了一个 essence， 一个能量精华在这个信息里面的话，这个信息本身就已经提供他全部的力量，全部的承诺都在里面的，就是你要的什么答案都在里面的。那一样的情况嘛，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信息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出生在人世间的这一段活着的时间呢，它其实也是一段信息。好所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很不同的领悟我知道我还是没有讲得很清楚啦，但是这个意思是说呢，Superman 的父亲呢，他知道他自己马上要死掉了，所以他把自己的一些意识的 essence 送在他儿子的婴儿车里面，好，可能是一个项链里面。而这个项链当有一天呢婴儿车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他看到这个项链，他可以借着这个项链呢去取得他被赋予的全部的力量、全部的知识、全部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信息里面。而这个孩子在送出这个信息的这个孩子本身是不是也像那个在孩子身上的那个项链的信息一样？好，那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后面就已经包裹着除了我们的生命之外，已经包裹着这里所说的当初提供的全部的力量，当初承诺给这个人格的全部的力量。现在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到这个力量，我们是不是可以觉知这个力量，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的所有的人生演化过程其实都已经包括了所有我们要的信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已。当我们发现它存在了，我们直觉它存在了，我们承认它存在了，我们知道这些信息是合法的时候，这些信息的力量就变成我们可用的。就好像 Superman 发现了他父亲的这个意识形式存在这个项链里头的时候，我不记得是不是项链了，也许是一个球。然后这个父亲呢就可以活灵活现的，虽然他的肉体死掉，可是他的意识是在这个球体里面，所以他可以跟他对谈。那我说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的锦囊妙计。这个锦囊妙计是呢比如说师父给你一个锦囊， 那这个锦囊呢，他说呢，你在危险的时候你把它打开，那里面有信息啊，就是你的答案。现在打开没有用，也不要打开，你要到有困难的时候再打开。那么显然来讲的话，这个师父已经知道他未来要碰到什么问题，而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好，那换言之，就是在这个师父的眼中，或者是在师父的计划里面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呢、啊。他知道往后走是怎样，而且往后走的答案应该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锦囊妙计哈、哦，就有一点像 Superman 的这个父亲的意识胶囊在项链里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把时间的概念从我们的身上移掉之后，我们就发现了，其实我们要活着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被赋予什么样的力量，好，其实这个东西呢，早就已经存在我们的生命的蓝图里面了。那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知道哈，只要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回到我们的本色啊，自发性的本质，那么我们所有的问题就会跟着解决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我说的哈，如果赛斯可以把他的信息啊，透过传送的方式呢，传送到任何时间，如果鲁伯今天要出题，好，鲁伯今天要跟别人对谈，只要他心念一动的话，那一段影片就自动会进来，而且讲的话就会自动在鲁伯的口中。就好像 Superman 他当碰到问题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立刻跳出来，可以用他立刻的父亲的知识呢提供他的所有的信息。那为什么平常不跳下来呢？为什么平常他父亲跟他讲的话不是类似像录影带那样齁、哦、就是只能播放而已呢？为什么他能够对应的方式来对应他的儿子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意识的秘密齁、哦。意识的秘密它的确是有吸引的作用，的确是没有时空的作用，的确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对应你什么样的问题。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有彻底了解的话，我们会对何其自信本质技术这样的概念会有更清晰的理解。好，那我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利用457跟458节这两节课，我觉得这两节课放在一起，其实赛斯资料本身都是有非常妥善非常完善的一种安排。好，它其实有那种上下的规划的关系啦，虽然时间上可能会差很多天，像457跟458节起码会相隔几天吧，可是在这几天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应该都在把握里面，他都应该是在他的整个计划里面。因为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时间的限制，所以因此他今天跟鲁伯说话，我们觉得说好啊，那如果说我要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那么我电话一拨，对方电话一接，那我能够接到对方，我才能够把我的问题讲给对方听，然后对方听了我的问题才能够回答我。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哈，在真的通灵的过程当中，是他的任何时候呢，当他通灵上升的时候哈，当他处在一个被上升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对赛斯来讲，因为他没有时空观，他人不一定要过来，好，他只是把他的 essence 好，他的精华过来了。那他的精华过来之后呢，他的精华是可以按照当时的情况好做立即性的反应，立即性的回答，而且不一定是像我们在打电话一样，就是我打电话对方接的，然后我描述我的问题，对方才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不是这样的。而事实上是你问任何问题啊，对方都会最适度的回答你最好的问题。我觉得有一点像iPhone 里面的那个Siri 吧，好，就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可以立刻回答你，可是这个问题早就被设计好了哈。那你问的任何问题并不需要时空，而事实上是他立刻可以回答你的。好，那用这个比喻或许不是很好啦，因为这个是资料库的比喻啦。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呢，赛斯所送进来的难道不是资料库吗？或者是这个超人的爸爸好放到他的那个球体里面的难道不是资料库吗？他本身就是资料库，而且 不但是资料库，而且是已经把时空设计在资料库里面的信息，所以当你心念启动，它可以按照吸引力的作用或者是意识形式的对应，它立刻会把你的问题，类似像 iPhone 的那个精灵回答你的问题一样，它可以立刻的回答你所有你所询问的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在457-458节当中，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常常用我们以为的意识形式，我们的时空形式去思考我们的时空问题，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只能以时空为界限，为基础，为我们的典范，我们的基地，那以这个基地当中或以这个土壤来长成我们自己所要的这个意识形式。可是意识形式并不是这样设计的，换言之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既然有可能性长，他既然有对等，既然有轮回转世，而对上一层电信实相的人在看我们的话，他其实看到你的话是看到你所有的可能性场，看到你所有的转世经验，所以他看到一个人格，他其实是一个 essence， 是一个精华，是一个球体，放在球体里面的那个 Superman 的父亲的那个精华。所以我今天是用锦囊妙计 Superman 的父亲跟我刚提到的那个iPhone 的精灵的方式来综合做一个比喻啦齁。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三个东西就全部连在一起齁，它事实上是一个整合体。在上一层的意识形式呢，它其实没有时空，它其实是类似像情绪的立即反应，齁，就是我今天如果在电脑上打任何一个字，齁，比如说我打驼鹿，齁，因为我今天有个朋友在问我驼鹿是个变形者，驼鹿跑到海里面会变鲸鱼，那这个是大瑞说的资料了，他是在应该是在第14节简易本里面说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当然无法理解了，为什么麋鹿，驼鹿就是 moose， 就是那种麋鹿，这个麋鹿比 moose 大一点，比麋鹿大一点，它是 moose， 是一种体重可以好几百公斤的一种加拿大北极圈附近的大型动物了。那么据说呢，如果你在加拿大呢，你碰到驼鹿，它到牧师的话，你最好躲开一点。虽然这种鹿呢是非常温顺，它不会去攻击你，除非你攻击它。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开车撞到它，你就算用高速的速度90迈这样的速度呢撞到它，你的车子会毁掉，人可能会死掉。可是这个麋鹿呢，它站起来抖抖身体就又可以开始走了，它不会受伤的。好，所以森林之王是真正的森林之王。好，不过这个跟今天的课程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继续提这里所提到的概念，就是说本来鲁伯出生成真的时候呢，其实真已经被提供了全部的力量，全部的知识，全部的智慧，全部的一切的一切，全部他这一生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已经在真的意识田里面。那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说被保护者是因为你的脑袋里面呢，或者你的生存的背景里面，也就像Superman 的父亲的意识精华全部都在里面一样，就好像我们 iPhone 的精灵一样，你要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有的智慧都已经在 iPhone 的设计里面了，如果你是第几版本的，那他就是大概有这个版本的所有的全部的力量。那我们也是，我们也是，不是只有真事。所以呢，他这里提到，他说呢现在呢那一份力量，或者是那一份存在我们背后的全部的那些东西呢，它不断在补充我们自我的实力，它不断在补充，它好像 Superman 的父亲的那些知识呢，不断在补充 Superman 的儿子的知识。不然的话，他只是个刚开始说不定只是个胎儿， 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小胎儿，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啊。那为什么他可以利用着他父亲给他的那些一世的胶囊呢？可以练成一身的武功，可以在天上飞，可以有极大的力量，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他自己。好，是因为呢，这个知识、这个力量已经全部都包含在这个意识胶囊里面的。那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心里面呢，它已经集结了我们生生世世我们所有的智慧，而且这个智慧呢，是针对我们这一生来的时候所需要的力量、所需要的一切的承诺、一切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的那些智慧哈，全部都好像超人 Superman 的父亲的那个意识胶囊一样哈，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超人的意识胶囊，好的那一个项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项链，这个项链是我们无形的项链，而这个项链就是我们的本质具足的自己。好，所以这一句话呢，又符合了我经常在讲的那个六祖慧能所说的哈，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为什么本质具足？是因为我们身上带有那个全部的胶囊，那个本质具足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哈，安慰的或者是抽象的名词，而事实上是它真的存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哈。它就好像我这里所提到的，鲁伯在一开始的出生在人世间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提供他全部的力量了，已经被提供他全部的知识了，已经把他所有他的承诺哈，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呢，都已经在他的意识田里面。现在只是鲁伯必须要用他的直觉去发现他存在。好像如果超人呢，他如果没有后来被一些故事哈，然后发现他自己是超人，然后慢慢去发现他的根源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变成超人。为什么？那么为什么他在年纪轻的时候没有办法像他后来练完功之后那么厉害？是因为他缺少了对他自己的力量的开启啦，或者是他的直觉力的开启哈。所以这里才提到哈，真不断的被他的护身的元素所补充。你用鸡蛋的想法去理解它好了哈。鸡蛋呢，在母亲每一天下一个蛋的时候，每一颗蛋里面它包了一个蛋壳。那么蛋壳里面的小鸡蛋呢，小鸡呢，它是利用着这个小鸡一直可以成长到它可以打破它的蛋壳变成一只小鸡为止。换言之，就是它的生存其实是被保证的，它的营养、它的一切的需要呢，全部都在蛋里面。好，蛋黄就是我们说的小鸡嘛，可是蛋黄后面包起来的那些东西呢，足以让这个小鸡培育它、吸收它、供给它所有成长所需要的任何的食物，保证它是可以变成一只小鸡的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各位，你去看小鸡的鸡蛋，然后看人类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母胎里面，他虽然只是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但是他所有要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的，什么吃喝拉撒哈，全部都在里头的哈，而且根本不需要有任何问题，也不需要去上厕所，也不需要去尿尿，那也不需要去吃饭，什么都不需要哈。总而言之，它是保证它成长的，保证它能够出生的。那你觉得我们如果在婴儿出生前的时期就是这样的话，难道我们出生后不是一样的被提供所有我们自己所有需要的实力吗？那我们不是随时被补充吗？那我们如果随时被补充的话，所以因此其实我们只要有信心就好了。说真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在过人生的这一条好像蛮艰辛的路呢，因为以一个非时空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我们在经过的事情都早被我们的内在自己设计好了，而且观察到了，而且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了。如果我们今天有信心的话， 像道瑞资料讲的一样啊，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你们一次就可以通过你们的人生轮回啊，你干嘛一直在那边玩啊？好，那或者是如圣经所说的，人生来就怎样，就有离开目标的这种天性，好，这个叫 sin 嘛，离开目标，离开 target 哈，叫做罪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什么我生来就有罪，是啊，你生来就有罪啊，因为你跟你的原始的存在胶囊、原始的知识、原始被赋予的实力，跟你对这个人生蓝图的承诺呢，它其实根本就跟你一起出生的。可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标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不会活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然后呢，我们会离开我们标的，我们会处在一个痛苦的环境里头，我们会让自己一直在处在一个天天都在烦恼，天天都没有办法安心，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就算没事你也在担心明天后天，然后以后十年后的事情会怎样。好，那就算时间还没到，像我最近一个朋友，他就在担心说啊，他现在50岁了，那还没有结婚嘛，他说那以后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呢？我妈妈很担心啊，我妈妈已经70-80岁了，然后呢她很担心我没有嫁人，我以后该怎么办。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呢，早就被安排好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每天要过的生活早就像意识胶囊一样，它像一个鸡蛋一样，它包裹着你，它跟着你成长，它提供你所有要的养分，所有要的知识，所有要的一切的力量，所有一切的指引，就好像 Superman 的小婴儿一样，他的爸爸已经把所有他成长的过程都包含在这个婴儿车里面的项链里面。好，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了解会是蛮有趣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看他随时在补充真的实力，真自我的实力，而且呢，他说我不是故意要敲打啦，我不是要故意要吓唬他啦，我不是要故意讲一些让他觉得怎么可能的这样的情况，真正的意思是要他认可认识他自己的目的啦。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每个人也好啦，我相信真也是一样，你要认识你自己的目的。好，你了解到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因为只要你了解的话，你就已经可以安全的走在你人生价值完成的这一条路上，没有什么可以就责的，也没有什么真的需要用你的自我去努力的。你只要 follow 你内心里头自然有全部的意识能量、意识胶囊，而且它会不断的补充你，就好像鸡蛋的蛋黄被鸡蛋的蛋白随时在补充着。好，你看一颗鸡蛋孵出来可能也要很多天吧，我不知道要多少天了，可能10来天总要吧。在这10来天当中呢，他所需要的所有的养分、吃喝拉撒，好，全部他的宇宙、他的世界就在这个蛋壳里面，他就可以长得非常完美啊，他出来就是漂亮的一只小鸡啊，充满着生命力啊。所以他说呢，我不是要敲打你，我也不是要吓唬你，我只是要你认识你自己的目的。好，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这里赛斯就提到，其实真被设计成什么呢？鲁伯是选择一个强大的自我，他被设计成一个强大的自我。那这个自我呢，在青春期呢是有必要的，而且是这个自我会对这个生命呢，或者是价值完成呢，会是一个必要的保护者。为什么需要一个这么强大的自我呢？因为它作为一个强大自发自己的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呢，今天你如果是一只大象的话，那么你的小大象呢，总会比小鸡大很多吧？因为小象一定会比小鸡大嘛。那所以如果有一个小象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大象。可是因为是有一只大象，这只大象如果是一个强大的自发性的自己，也就是服役他的，服役他的内在，他的意识本体，他的直觉的自己，他的自发性的自己，这个 自发性的自己如果是一个强大的自发性自己的话，他必须要用一个强大的自我当平衡，直到一个任务使他自己本身被了解、被已知、被认识，好，并且呢了解他是一个正确的使命。所以真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是那么强悍呢？好，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敢跟他的母亲对抗，跟神父对抗，好，跟学校对抗，总而言之他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好，他的自我是很强悍的。可是呢当他是罗的太太的时候又温柔到不行，然后称罗叫罗太阳，然后呢紧紧着想要依赖着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反而变弱了呢？好，所以这里我们只能说内在是有内在的设计跟内在的安排。所以鲁伯选择一个强大的自我作为青春期必要的保护者，作为强大自发自己的一个平衡，直到一个任务好使他自己变成已知，好，然后呢变成是他正确的使命。好像呢超人到后来就知道，哦，他原来是一个超人，那他了解到他的本质是什么，好像丑小鸭最后知道自己不是丑小鸭，自己是天鹅，他根本怎么成长都不会是鸭啦，他本来就是天鹅，只是他小的时候跟鸭子在一起，那么样子也蛮像的，可是他的本质是天鹅。那我们每个人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正确的知道自己，而且让自己的这个天鹅的身份会变成已知。好，这里提到说你们两个的任何一个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天鹅的力量，你们都以为自己是丑小鸭，那也没有意识到锻炼一个强大人格的必要。你原来总是觉得自己是很凶悍的或怎么样的，那我们的教育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小的时候呢，像一个老师，我小时候就常常看到我一个老师，在处罚一个同学，叫做什么王什么黄什么平之类的一个同学，每天都罚他站，每天都打他。可是我也没有觉得这个同学很坏啊，可是这个同学可能天生呢就是比较硬一点、悍一点，他没有办法像一般学生一样乖乖牌的，可是这样的一个人格形式他一定有他内在的基本限制的，所以老师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呢，是可以锻造成一个强大人格的，而且也因为他要锻造成强大人格，所以才需要有这个强大的小孩的个性在这个小时候展现出来。他说因为这个人格要学习聪明的处理他们自己，又要把握他本身，同时又要利用他这些力量。所以你看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婴儿，同样是出生了，同样样子都很像人类了，那么我相信他小的时候不管他是上小学初中高中了，不管他在哪一个时期的超人的话，他都很像人类的小孩，可是他不是，好，他绝对不是的，所以他有一个强大的人格在他的身上，他不是鸭子，他是天鹅。那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把他当鸭子在处理，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他其实是天鹅。好，如果你今天是玛利亚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儿子是耶稣啊。好，那看起来像一般人，可是他不是一般人，他是耶稣，他是天鹅，他是伟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格。好，那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他，因为这个人格本身就要处理他自己的很聪明的这个能力，而且要掌握他本身，又要利用这些人格的特质。所以我们又怎么可能用奇异化的方式来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呢？你可能会把他当作是他是畸形儿，或者是过动儿，或者是怎么情况，但是会不会他人格的设计他以生俱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呢？好，这里提到说呢，自我在过去，甚至在我们的课程之前就担心这个能力会把鲁伯一扫而光，而不敢去感受那个伟大。对孩子来讲的话，如果他早期了就被处罚了， 像真来讲的话，他妈妈诅咒他嘛，他说 我真的咒你死掉啊之类的、哦、所以他小时候就已经感受到极大的威胁了、哦、他很怕那个强大的鲁伯、哦、如果你让他完全展现的话、哦、他怕被一扫而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哦、被人家淘汰掉、哦、被老师淘汰掉，被神父淘汰掉，好，被他的修女院淘汰掉。总而言之的话，他不敢去感知那个伟大，好，而且不但当时不敢，现在也还是不敢。所以呢，他说到现在为止哦，罗纳没有把那个关注点是专注在他自己现在能量上面，他不敢浇注于他自己的能量。我们有没有这种特质呢？我个人是觉得啦，其实我早年很早的时候啦，应该很年轻吧，大概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其实充满着创造力啊，可是也太奇怪了，跟别人都不一样嘛，好，所以呢那个能力不敢展现啦，你不敢展现你的某一方面跟别人完完全全不同的啊，类似如果说从小就通灵的话，你不会让人家知道你通灵啊，你也不会让人家知道你有某些能力啊。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关注我们自己的能量。好，赛斯说呢，当他确信这就是人格所等待的使命的时候，当他慢慢知道，哦，原来我是贴的，我不是丑小鸭。当有一只猫，被老虎抓到以后，告诉这只猫说，你根本不是猫啊，你也不是比别人比其他猫大体型一点的猫，你根本就是老虎啊，好，你根本不用怕老虎，因为你就是老虎啊。好，假如他开始发现他自己是老虎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会积极的表现像一只老虎，好，积极的表现像一只天鹅，好，然后呢这个老虎的能力或天鹅的能力才会适度的、提供他的控制跟保护，也提供他的祝福，好，而且这个自我仍然是在保护当中啦，但是呢他现在意识到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东西了，好，所以真本来就是老虎，真本来就是天鹅，好，真本来就是超人，所以他不需要害怕这个强大的能力，好，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出生就不一样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10点23分、啊、这是罗的注解，罗注解说呢，真正在离开他的恍惚状态，然后呢真对他说呢，课程还没有结束，好，然后呢就小饮了一点点红酒，说了几个观点、这里也一再讲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真喜欢喝红酒，可是赛斯喜欢喝强一点的威士忌、白兰地那一类的烈酒。好，赛斯再度回来10点29分，他说呢，我再说一遍，自我把整体人格的寻求作为他自己的寻求，然后呢将会全身的参加，所以当超人知道他是超人的时候，他就会对超人的整体人格做追寻，然后呢他就会成为在他们星球里面的那一类的人格，不会变成地球人、哦、他会全心全意的全身心的参加，而且他的自我非常理解、哦、理解赛斯、哦、不是他自己人格的潜意识的延伸，而事实上是比这个还多得多了，至少后面还有很多层，下一节课也会提到了。赛斯说呢，我不会满足于这样被高度简化的版本，有关于我自己的存在我不会这样满足了，它不会是想变成真的一个潜意识的延伸了，我也不会满足把我接受成一个好像是精灵那样，知名的穿长袍的精灵那样，它其实是更广大啦，因为精灵啊或者是它的潜意识呢，它都只是在于类似像真本身的范围里面嘛， 啊，精灵最多只是死亡地带的一个存在而已啊。可是它当然高很多啊，哈。所以，并且呢，赛斯说，我也知道，我远比那些哦精灵也好啦，或者是潜意识也好啦，要多得多啦。而且他说呢，我知道更深的真理，啊，知道会以自己的直觉一起寻找答案。这个时候呢，罗的注解是说啊，有一点混乱了。其实并不是有一点混乱，只是主词混乱而已啊。主语上啊，他们英文有一个主词动词嘛，那个主语是有一点混乱而已哈。但是我们不管了哈，啊，因为没有影响。赛斯没有理他啦。赛斯说他的自我承认在课程中提供的答案是合法的，并且也承认这些答案包括了理智跟直觉的努力。而这个自我现在发现他自己本身是处在一个更大人格的领域，而因此会觉得非常的高兴。所以自我从这一节里头一直在讲，就是说他的自我呢从诗歌当中慢慢接触到他的内在，然后呢开始写那个物质实相是意念建构之后呢就开始开启了，然后一旦开启之后赛斯就可以进来了齁。所以慢慢的话呢真的自我就慢慢发现哦，原来是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包含在他的后面，而且他也发现他了，而且发现有更强的人格的这样的领域，而因此会觉得很高兴齁。他说为了具有更多的挑战，也为了更自由的利用他自己的能力，也为了质疑并且经历于现在所接受的课程的基础而高兴。所以高兴什么呢？高兴挑战更多啊，高兴他可以利用他的能力啊，高兴现在赛斯会来上很多的课程 啊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存在啊。这些绝对不是放任啊，不是啊眼灰放任，他这里提到说这眼灰放任，他同时也保持着在这些天然的基础的领域之间的一种优势状态齁。而且他也意识到了齁，开放于他的其他的方式是不可能得到的经历。也就是说赛斯资料对真来讲的话齁，根本不是他的自我可以经历的可以得到的，而事实上是在后面的，而且是一个天然的基础，它本身具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存在了。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的，只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更不可能去理解它，我们也没有开放我们的内在信息给我们自己。所以为什么多次元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多次元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就见树不见林，你只知道一个自己而已，你并不知道有一个天然的基础这样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最大的优势。好，而且这些内在的知识呢，是对他对真来讲，对我们的自我来讲是开放的。好，也可以得到自己本身是不可能得到的这些经历了。好，而且呢，他现在也能够意识到他自己本身，除了经历到自我后面的那些力量之外呢，他自己更能够意识到自己自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情，那自己的能力是什么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理解当中已经是一个意愿，自己自我也变成是一种意愿，他了解到他的意愿跟内在意愿其实是一样的，并且是在保护者的发展当中一起成长，而不是一个嫉妒者，不是在看自我的存在或自我比较大还是内我比较大。可是呢，通常你看到一些基督徒在解圣经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们的神是个伟大的神啊，是个最大的神啊，那比我们自己伟大，比外面的任何神都伟大，我们在比大小，我们在比高下。但不是的，任何的意识形式或高级高等的或更深的一个意识形式，它只是在保护我们的意识的成长跟发展而已啊。神之所以会存在，只是在护佑着他的子孙在这个领域当中他能够顺利成长。好，超人的父亲他的意识形式只是在保护超人能够从一个小婴儿成长成 大人，而且不只是成长成大人，而是成长成真正的超人。好，那鸡蛋只是在保护着这个蛋黄能够慢慢的吸收成长，变成一只小鸡。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所有的神性，所有的内在意识根本没有抵触啊，根本不会说啊，你被侵犯了，你被附体了，或者是啊，你失去自我了，完全不会啊。事实上，自我跟内我是一起成长、一起发展，而且自我是被内我保护着的，好，是一体的两面。不过，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很怕我们的自我后面有一个高于他的，而且在引导或主控他的。所以每个人在问赛斯都会问一个问题，他说，那你的意思是我的命运是被设定的吗？我们是傀儡吗？当有那种傀儡的感觉或傀儡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自我跟我们内我在竞争，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主宰者，好，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主控。但是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就好像蛋黄跟蛋白，它其实鸡蛋本身的完形嘛，你的内我跟你的自我是合起来一起发展的，你的自我本身怎么发展都是内我本身的意愿跟它的设计，而它主要就是要完成内我的意愿。你的愿望就等于是你内在的愿望，那你内在愿望就等于是神的愿望。所以这个是不是互相嫉妒，不是互相竞争，而且是你被保护的状况之下在发展跟成长。才是说呢，我将结束课程，但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资讯。自发的自己也已经被高度的释放，也就是说你看现在鸡蛋里面的蛋黄呢，已经开始把管道接到外头的蛋白上面，所以蛋白可以输入到蛋黄里面去，让蛋黄滋养，让它成长。所以现在的针，假如说现在针是蛋黄的话，那么自发性的自己就是那个蛋白嘛，那个蛋白呢已经进去的蛋黄里头了，好，所以自发的自己呢也已经释放出来了，建立起它跟针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再度的跟自我建立和睦的关系，那人格也建立他的成长本身，就好像蛋黄跟蛋白一样，并且主要的工作正在开始。他说，对于你跟鲁伯，你们两个正在开始你们的工作，那么假如这件事情能够非常顺利的话呢，鲁伯身体的症状就会完全消失，就会发生在就像上次课程所指出来那样，从现在开始相对短的时间内，鲁伯的身体症状会完全消失。可惜的是真的症状好像到他死都没有消失掉。那换言之的话，针对自发性的自己，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放。好，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再重申一次，我们身体的病症，我们人生的关系上的困难，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呢，它其实跟我们内在的安排是有关的。那为什么我们内在会安排这些困难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呢？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自发性的自己建立起和睦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人格没有办法建立起它自身的创造性，那才会有真正的问题产生。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这一堂457节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好，所以说你们和华的你们要让自己是变成和华的，你们和华的赛斯向你们致最热忱的问候。那罗就冷冷回答他说，好吧。然后赛斯说呢，有一个小的提醒，他说呢，我相信对于鲁伯出体的经验，将会存在更额外的自由。鲁伯可能晚上常常 睡觉的时候会有那种出体力行啊，然后他现在是请他的先生告诉真，他说他在出体的时候他会有另外额外的一份自由。在这里塞斯就请罗告诉他的老婆啊，告诉他说不要有任何的害怕，告诉他不要在这个领域当中害怕任何新的进展，不管真是不是知道，不管他知道疑惑，他说呢，赛斯永远都会在这里的，永远都会跟他一起同在的。其实赛斯有没有真的同在？没有嘛，他送一个意识家人过来就好了嘛，等于是一个锦囊妙计一样嘛。如果真有任何问题的话，赛斯永远就在旁边协助他。然后呢，他告诉罗，他说不会的，路伯，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幽灵，没有任何的鬼怪了。他英文用的是 fountains，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歌剧里面看到那个 fountains， 那种幻象也好，但是其实他指的意思是说，他在出体旅行的时候不会碰到什么样的鬼怪，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幽灵了，只是一个新的环境了。所以赛斯说，简单的说，现在的状况，因为他已经发现他的自发性的自己已经慢慢跟内在做连结了，他能够跟内在连结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新的环境了。那既然是在新的环境的话，他一定会安全返回的。我以前在佛教的时候呢，我们打坐都一定要有护法，要有戒父在旁边，怕我们呢着火入魔。其实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心是平稳的，我们对生命有相对的信心的话，没有必要有任何的戒护了，自发就好了。那连包括投射也是一样，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只不过是我们认识一个新的环境而已，而且我们永远会安全的返回来。那这里赛斯非常有意思，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很想见你。那这个朋友我想应该不是鲁伯的朋友啦，可能是他们在道瑞的那个领域里头的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想要见你。我在想赛斯大概也很想引介真去见他的朋友吧，应该是相对的啦。所以这里提到说，这是一次短暂的时间的长途旅行，你自始至终会得到保护的。可能赛斯在跟他的朋友炫耀，那他的朋友很想认识真，所以呢可能会安排一趟旅行，可是这段旅行可能不在真的自发的投射当中。那即便是不在自发的投射当中呢，赛斯保证我带你过去一定你会安全回来的，你放心。可是事实上不晓得是真不敢过去，还是他的朋友变卦了，还是赛斯后来觉得不适合，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带真去见他的朋友，并没有了。不过呢，赛斯是提到说，哎呀，我会握着你的小手，这会比任何其他的事情更吓着你。换言之，是这一次见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会吓着他的事情，所以他提到说，这会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吓着你。不过放心吧，这是一次安全的旅行，你将会记住你为你提供的资讯。我想各位大概也蛮好奇的，到底这个赛斯想带他去哪里呀？想见什么样的人啊？怎么这么奇怪啊？而提到说呢，你会吓着，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安全带你回来。假如说你有一个叔叔啊，那这个叔叔跟你讲说，我带你去见一个朋友是刺青的你安全啦，没问题啦，我会带你回来。我想你多少也是会忐忑不安吧。 啊，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描述哦。他说呢，我会当你的向导，我会提供你任何的资讯啊。啊，这里赛斯也没有道晚安啦，不过呢，罗大概听不下去了，罗就说晚安，赛斯，谢谢你哈。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43，然后真就突然间很警觉的脱离恍惚状态，所以显然他很害怕，好，所以他也没有让赛斯继续讲。我想真跟罗两个人大概都不是很安心吧，所以赛斯并没有道晚安哦，他说我会做你的向导，然后马上罗就说哦晚安赛斯，谢谢你，然后呢真就非常有警觉的就啪就出来了，他一般出来的时候都很慢嘛，这次啪就出来了。然后他说他对这些旅行的资讯是有记忆的，在讲到提供星际旅行的资讯的时候，真表示他自己很害怕。但是呢，在今天晚饭后，他希望赛斯在他投射期间能够帮助他出去，一方面又怕，一方面又喜欢，所以既害怕又怕被伤害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哦。这个时候罗的注解是说呢，这一次的课程是在1月13星期一举行的，然后现在是1月17，所以经过了4天了，经过了4天的长时间，赛斯并没有真正带真去见他的朋友，所以他说至今真还没有像上面赛斯所描述的那样呢，带他去见他的朋友，有一个不寻常的一个经历，并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不晓得之后是发生什么变卦的事情，一个叔叔要带你去见黑帮老大，你害怕了，所以叔叔在想，哎呀，可能不适合带你去见他啦，万一吓着你怎么办？那或者是黑帮老大也不想见你，或者是你也不想去，不晓得哪一个关节出问题了。那么457节到这里就结束了。好，虽然短短的几句话我也详细解释了哈。所以这一节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458节，那可是看起来时间也没有很多了，我想大概介绍一下就好了。那这个458节呢，它提到的一个主题有两个，前面的部分是在谈媒介就是信息，媒介就是信息，看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媒介就是信息。那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了，媒介就是信息的意思是超人所带的那个项链的话，就是所有的信息，而所有的信息都在媒介里面，而因为层次的关系根本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所以我觉得蛮巧合的，就是为什么这些拍电影的人都会有这些概念，都有那种非时空的概念啊，像我们刚提到的那个超人啊，怎么会有这个概念呢？好，蛮有趣的。这是第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部分是提到孩子是俗户，也就是说苏慕云生的孩子呢，其实在上个辈子呢是他的俗户，他的 uncle。然后呢他的 uncle 呢，在有一次苏慕云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引起马匹的惊吓，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他的叔叔在马前面，结果被马踏死了。好，所以呢他内心里面很难过，所以想引他的叔叔重新再回来人世间，所以他当妈妈生了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生出来没多久很快就死掉了。那为什么会死掉呢？我想赛斯真正在解释的意思是说，你要当媒介体，把你的叔叔引进来这个人世间，你的叔叔呢 也同意，可是你叔叔没有真的想要来，他只是在告诉你说，我没有记恨你啦，我没有怪你，那你要这样做我就陪你做一下，而你要我出生，那我就借着你的肚子出生啦，那出生以后他还是要回去的。从这里头的话，当然也一样包含两个东西嘛。第一个东西就是说呢，信息本身就是媒介嘛，媒介本身就是信息，孩子的出生本身就带有信息，信息本身就是媒介，媒介就是信息，这是第一个概念啦。第二个概念就是死亡难道真的是我们以为的不幸吗？他的叔叔并没有真的想来啊，所以他只是说好啦，你要我出生，那我要告诉你我没有记恨你，所以你要我出生我就跟着出生啊，你要当我妈妈 OK， 我就让你当我妈妈。可是呢出生之后他就说好啊，那现在玩够了啊，可以的啊，所以我就回去了。好，所以死亡是真的是悲剧吗？那你要看用时空的观点来看，好，用现世的观点来看当然是啦，可是如果你用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它就未必啦。好，它不见得是我们以为的是一个悲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先存在。好，那再来说人生所存在的问题。好，我在上节课提到，好，你那么担心你的孩子，好，你孩子有抑郁症是因为你没有给他真正行动力吧，那问题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吗？你的孩子真的是你的孩子吗？还是在这里甚至是你的叔叔甚至是你的老爸都有可能啊。好，所以孩子本身他有他自己的内在，我们主要的是培养让他像我刚提到的，好，让蛋黄长成小鸡比较重要啦。好，不是长成你的样子，是长成他的样子，这个比较重要。我觉得这个部分去思考一下。那因为呢这一节课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它会提供我们完全不同的信息，好，或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他这里提到说呢，当你发一个信息或一个邮件的时候呢，你是发一个电报嘛，那你们是发文字，可是他说呢，我呢我是发我自己。换言之就是如果赛斯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集合，那么他只是把他的能量传过来传给你而已，他太有损失吗？没有啊。如果说你今天从电脑去拷一份资料的话，你拷下来那份DOC 档的话，那 DOC 档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啊，他没有损失啊，只是他拷一份出去而已啊。可是他拷出去的却是他全部的自己啊，也就是完形意识形式，完形的意识形式出去的。所以因为这一节呢，快要，我想说最好不要讲一半停下来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我在这里奉上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因为明天我们还要再见面，所以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